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个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10月13号，公元2009年11月30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正式抵达澳洲展开访问；西藏国内民众生存面临巨大困难；人权组织向哈普呈交中国政治犯名单；西藏高原冰川正以高速消融。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30号澳洲时间上午7点多钟正式抵达澳洲首站悉尼展开访问，并且在悉尼罗克福德酒店中召开记者会。本台特派记者丹增百珍从澳洲悉尼发来报道，达赖喇嘛于今天30号早上当地时间8点多钟同国际50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举行了会晤。
Very happy once more.In Australia, yeah, many friends.
达赖喇嘛在记者会上幽默地引述之前自己在新德里进行胆结石手术的情况，表示自己在身体五官缺一的状态下能够再度对澳洲悉尼展开访问而感到万分高兴。有记者问及澳洲总理陆克文不接见达赖喇嘛有何感想时，达赖喇嘛回答说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not meeting their leader.Meeting with the public,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re are real sense of concerns there.
他这次对澳洲展开访问，主要是接见当地民众，而不是接见政治人物，因此完全没有理由感到失望。再说，有着亚洲人联行的陆克文总理，时常对西藏问题给予支持和关注。有关西藏问题上，达赖喇嘛则强调，中国政府不应该靠镇压来维持暂时的稳定。而是在了解当地真实状况，以互信的基础上解决西藏问题是极为重要。达赖喇嘛还引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所采用的政治政策，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改变现有的政治模式。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有关官员建议对西藏问题进行重新评估，但遗憾的是，这些政治领导人在中共强硬派的政治势力下无法自由做出决定。
So anyway, I can tell you, as soon as some green indication come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I always ready go there.
达赖喇嘛表示，如果中国政府方面做出正面的回应，他随时都有准备返回西藏。达赖喇嘛表示，世界各国首脑开始关注全球日益严峻的气候变暖问题，使人感到鼓舞，因此各国政府要共同关注人类唯一的地球大家庭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达赖喇嘛也呼吁全球应加大关注西藏高原日益严峻的气候变暖问题。达赖喇嘛于今天30号早上抵达悉尼机场时，受到了印度驻悉尼大使、西藏流亡政府驻澳洲办事处代表以及当地流亡藏人等约500人的热情迎接。这也是达赖喇嘛对澳洲展开的第7次访问。按照议程，达赖喇嘛将于明天1号将在澳洲悉尼向民众传授为期2天的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此外，印度记者联盟主席威克兰绕向本台表示，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参加该联盟事务小组第115次会议的来自印度各地的140多名媒体记者，于本月28号拜见了达赖喇嘛。威克兰绕表示，当时记者们提及了有关西藏独立和西藏自治等问题，而达赖喇嘛回答说，中国与时代的变化而正在改变，同时有很多中国国内民众对当局的执政敢于批评和抗议， 尤其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与他会面时也谈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民主希望。达赖喇嘛还强调印度记者们在客观公正报道相关事件的同时，为提高国民对和平非暴力理念的认识与了解而开展各种活动的重要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由于中国当局在西藏实施农牧民集中定居建设政策，西藏国洛州班玛县农牧民生存状况面临巨大困难，甚至出现了有人因无险就医而死亡的情况。近期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西藏国洛州班玛县莫巴乡河科村的许多向本台介绍说，几年前开始，中国当局在西藏国洛州班玛县境内强行实施农牧民集中定居工程，并对当地的草场和农田实施围栏，使得西藏农牧民失去了放牧的草场和耕地，不得不寻找新的生活来源。但是对于当地农牧民来说，除了采挖冬虫夏草之外，很难找到其他的生存途径，因此农牧民的生存遇到了巨大困难，连水费和电费的支付都有困难。许多表示，就他个人的家庭来说，母亲因无险就医而不幸去世。他还说，中共当局强迫把当地西藏农牧民搬迁到集中地区后，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两间屋子，因此人口较多的家庭遇到了房屋里无法容纳所有家庭成员的困难。许多继续表示，中国当局在当地更不允许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就读，而要求送到当局开办的学校中，但在这些学校中，学生无法学到西藏传统的文化。这位近期流亡抵达境外的藏人许多表示，之前他在家乡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因此希望在境外能够学习一些文化知识。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于本周对中国展开访问的消息传开后，国际各人权组织纷纷呼吁哈珀总理同中共领导人提及人权议题，并向哈珀总理呈交了西藏电影制片人东周王兴为首的11名政治犯名单，呼吁哈珀关注这些在押政治犯处境。根据博讯网消息，加拿大总理哈珀将于本周三2号开始对中国展开首次访问，因此设立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权联盟已经向哈珀总理递交了11名政治犯的名单，呼吁哈珀关注中国人权问题，并促使中共释放这些在押政治犯。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向哈珀总理呈交的11名政治犯名单中，包括西藏纪实影片《远离恐惧》的制片人敦珠网星、08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中国人权律师高志生、异议人士王兵章、王志文、施涛等。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代表盛雪表示，在过去的四年中，哈珀总理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有良好记录，他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加拿大人的基本价值观。盛雪还介绍说，我们希望哈珀总理在中国就人权问题表态，我们先后花了一个多星期修改给哈珀的信件，把藏人、民运、法轮功和劳工组织等不同意见汇合在一起，实在难得。盛雪强调，哈珀总理在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时不会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更让人对哈珀在中国的作为抱有期待。哈珀总理曾经也明确表态，他不会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加拿大的基本价值观。据介绍，加拿大政府从1996年开始与中国进行官方的人权对话，对话轮流在加中两国避免举行，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也由此应运而生。每次与中国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之前，加拿大外交部都会召集联盟开会，征集联盟各成员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意见。 请继续收听现在的新闻。随着全球变暖，西藏高原的冰川正以令人担忧的速度在消融。有关研究人员表示，西藏冰川的融化将对亚洲十几亿人生存水源受到严重威胁。据大纪元报道，气候和能源活动人士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的李燕表示，科学家的考察和观测证明，现在高原上的很多冰川处在加速消融，随着升温，这些冰川每年后退的速度是在增加的。珠峰北部的冰川来看，它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2007年间退了300到400米之远，相当于每年很明显的十几米。另据英国 BBC 报道，尼泊尔政府将于12月4号在海拔5250米的珠穆朗玛峰的戈尔克谢普营地召开内阁会议。尼泊尔内阁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前通过召开这一珠穆朗玛内阁会议，希望通过这一举动引起世人对珠穆朗玛雪峰危机的关注。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流亡政府就北京所谓去军事化和民族兴起的回应。在西藏，汉人移居的地方主要是资源丰富而靠近中国边界的康和安都地区。根据中国政府于1990年和1995年发布的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西藏康区和安都地区的人口统计数字，这些地区总人口为774.2万人，其中藏人254.65万人，占32.89%。其分布情况如下：所谓的青海省总人口474.9万人，其中西藏人97.36万人，占20.48%。划并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化瑞自治县的人口为83.7万人，其中西藏人35.77万人，占42.74%。划并中国四川省的阿坝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以及木里藏族自治县的总人口是182万人，其中西藏人为110.5万人，占60.71%。划并中国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总人口为33.6万人，其中西藏人为11.12万人，占33.1%。此外，从1962年到1986年间，中国政府曾向西藏安都地区遣送了大量中国的在押犯人，安都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也就是劳改集中营。据中国人权人士吴宏达指出，在西藏安都劳改的中国犯人达100万以上，这些犯人中的大部分刑满后，中国政府并不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而是强制留在当地26个农场中就业。没有人具体了解这些农场的总人数，只是知道一些农场的人口多达10万人之多。中国大规模移民始于1962年，临近中国省份的中国移民被冒称是技术人员、建筑师或者是工人而大量涌入。首先是在西藏砍伐原始森林，中国政府称这些汉人进入西藏是为了建设西藏和发展经济，但西藏人相信中国政府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是为了将西藏中国化。第十是班禅喇嘛指出，在西藏，一位汉人的开支等于在中国4个人的开支。西藏为什么要花钱养活他们呢？让大量对西藏没有用处的人进藏的政策损害了西藏的利益。开始是派出几千人入藏，现在来的则超过很多倍。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加快西藏经济与中国统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步伐。这一政策的主要策略是加强中国对西藏的投资和让更多的商务人员进入西藏，为此开放西藏。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为了引导中国贫困户和失业者到西藏寻找工作，从而制定了几个庞大的建设项目。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